艾伦的日子不轻松也不快活，但他没指望过轻松。要说不快活，那是女人的命。这个世界是男人的，他认了。男人有财产，女人替他管，管好了，男人抢头功，女人还得夸他聪明。男人的手上要是搓了根小刺，就跟牛似的乱叫。女人呢，生了孩子，疼死了，还得忍着不吭声，唯恐男人听了心烦。男人开口粗声大气，动不动就烂醉如泥。女人处处原谅，还得毫无怨言地扶那酒鬼上床。男人说话肆无忌惮，女人呢，柔眉顺眼，忍气吞声。艾伦从小按大家闺秀的规矩成长，他学会了忍辱负重，还能保持妩媚动人。他决心要自己的三个女儿也成为大家闺秀。两个小女儿倒还听话，索艾伦一心讨人喜欢，对妈妈唯命是从。卡琳生性懦弱，容易引导。唯有大女儿斯卡利完全是他爸爸的孩子，要他循规蹈矩谈何容易。
嬷嬷真是恼火，因为斯卡利从小不肯与两个娴静的妹妹或涓涓淑女的维尔克斯姊妹作伴，却跟庄园里的黑孩子、邻居家的小男孩混在一起，而且爬树、扔石头的本事跟那些混小子一样的大。嬷嬷不安了，艾伦的孩子怎么能这副样子呢？于是便不时地恳请艾伦管管他，要他像个上等人家的小姐。可是艾伦更宽容，也更有远见。他明白儿时的玩伴日后就可能会变成情郎，而女孩子的头等大事就是嫁一个如意的郎君。他暗暗思量，这个孩子只是精力太旺盛罢了，要教他取悦男人的姿态仪容还有的是时间呢。
朝着这个目标，艾伦和嬷嬷齐心努力，斯卡利一天天长大，这方面倒算得上好学生，可惜其他方面所知甚少。家庭教师请了一个又一个，又送他到附近的女校念过两年书，他的文化知识还是少得可怜，但优美的舞姿却在全县数第一。他知道如何微笑让酒窝显得更深，如何脚尖朝里走路让裙摆迷人的随风摇摆，如何仰脸看一眼男人再低头扑扇着睫毛，快快的使自己显得内心柔情震荡。他最拿手的是在男人面前摆出可爱而孩子似的天真，以掩饰自己狡黠的聪明。
艾伦轻言细语的开导，嬷嬷喋喋不休的指责，两个人反复灌输，为的是让斯卡利具有真正理想的贤妻品质。艾伦经常教导女儿，
亲爱的，你要更温柔更文静。男孩子说话的时候，你记住千万别插嘴，就算你觉得自己更高明，男人不喜欢莽撞的女孩子。
嬷嬷也经常绷着脸警告斯卡利，
小姑娘家成天的皱着眉头翘起下巴，口口声声说我要我不要的，准找不到婆家。小姑娘家应该低眉顺眼说是，先生您说的对。
两个人煞费苦心教他淑女该有的种种品性，可斯嘎丽只学会了表面的文雅，学不会这些文雅内在的温柔，而且认为学这些是没有必要的，外表就够了。淑女的外表已经使她大受欢迎了，她要的正是这个。爸爸夸口说她是方圆五个县最漂亮的女孩，此言不虚，因为附近一带的青年几乎个个向她求过婚，连亚特兰大和萨凡纳也有不少人远道而来。
到了16岁，感谢嬷嬷和埃伦一番苦心，她出落得千娇百媚，但骨子里任性固执，爱慕虚荣，像她的爱尔兰父亲。她多情易躁，而母亲的无私宽容，她只学到了些皮毛。这一点埃伦一直不曾完全认识。斯嘎里总是把最好的一面给妈妈看，在妈妈面前收起任性胡为，尽量的显得柔顺，因为妈妈只要责备的看他一眼，他就会羞得掉下泪来。
但嬷嬷是瞒不过去的，并且时刻准备着戳穿斯嘎里的鬼把戏。嬷嬷的眼睛比艾伦厉害，斯嘎里想不起有哪件事能把嬷嬷从头骗到底。
对斯嘎里的活泼好动、娇媚迷人，两位良师并不着急，这本是南方女人引以为豪的长处。但他杰拉尔德式的倔强和急躁却使他们忧虑不安，生怕他在得到一门合适的亲事之前就暴露出这些不利的品性。其实斯嘎利一心想出嫁，嫁给阿什利，而且他愿意装得端庄柔顺，头脑简单。要是这些能吸引男人的话，男人为什么喜欢这些，他真是弄不懂，只知道这种办法行得通。要琢磨其中的原因，他可没兴趣，他对任何人的内心世界都一无所知，甚至自己的，只知道要是他如此这般的说话行事，男人就必然地对他如此这般的曲意奉承。这好比套用数学公式，并不难。斯嘎利做学生的时候，数学是唯一学来不费事的。
男人的心，他弄不懂，女人的心就更知之甚少。对女人，他才没兴趣呢。他从没有女朋友，也从不觉得有什么必要。在他的眼里，所有的女人，包括两个妹妹在内，都是猎取相同目标，男人的当然敌手。
所有的女人，只有妈妈除外。埃伦·奥哈拉不一样，斯嘎里视她为神圣，高居凡人之上。斯嘎里小的时候就常把妈妈与圣母玛利亚混同，如今长大了，也不觉得改变这一看法有何必要。埃伦代表的是绝对的保护，这种保护唯天堂或妈妈才能提供。他明白，妈妈是正义、真理、仁爱与无穷智慧的化身，是一位伟大的女性。斯嘎利很想做妈妈那样的人，唯一难办的是，要想公正、真诚、仁爱无私，就得失去生活的大半乐趣，当然还会失去许多追求者。人生苦短，怎能放过及时行乐？等嫁给阿什利，等老了，等有时间再说吧。他愿意做妈妈那样的人，可是到那个时候
再说吧。
这天晚餐，斯卡里代替妈妈做了首席，恪尽主妇的责任，但他的心里一直翻腾着那可怕的消息，阿什利要娶美拉尼了。他期盼妈妈从斯莱特利家归来，没有妈妈心里空空的，真孤单。那家的人及其没完没了的病痛有什么权利把妈妈弄走呢？而且偏偏在斯卡利最需要妈妈的时候。这顿饭吃得真没劲，杰拉尔德高谈阔论，耳朵都被他吵炸了，真受不了。他把刚才与斯卡利的谈话忘得一干二净，只顾啰里啰嗦萨姆特要塞的新闻，还不时地用拳头敲桌子，挥舞着胳膊。杰拉尔德惯于在饭桌上滔滔不绝，平日里斯卡利一味想着自己的事，把杰拉尔德的声音全当耳旁风。可今晚无论怎么竖起耳朵留神外头是否有艾伦归来的车马声，可杰拉尔德的嗓门还是躲不过。
当然不能把沉甸甸的事告诉妈妈，艾伦要是知道女儿在想一个和别人订婚的男人，他会震惊难过的。然而头一回坠入人生的悲剧，他多么需要妈妈的陪伴与安慰。只要妈妈在，他心里就踏实，再糟糕的事儿，妈妈也能应付。忽然听得车道上传来吱吱嘎嘎的车轮声，他猛地起身，又一屁股坐了下去。那车声绕到后院去了，不会是艾伦，艾伦总在前门下车，可后院黑暗中传来一阵黑奴兴奋的尖叫大笑。斯卡利往窗外一看，见方才离开屋子的波克手里正高举着一只松明火把，照着从马车上下来的几个模糊人影。说笑声在暗夜中起落，愉快轻松，无拘无束，有的深沉柔和，有的高昂动听。接着杂踏的脚步上了后廊台阶，进入通往主宅的过道，在餐室外面的大厅停住了。一阵低语过后，波克走了进来，平日的沉着一扫而光，他眼珠直转，一口白牙反出光来。
他满面春风，新郎的得意溢于言表。
啊，杰拉尔德先生，您新买的女人来了。
新买的女人？我可没买什么女人。
杰拉尔德装作不知道。
没错，是您买的，杰拉尔德先生，没错，他就在外头，等着想跟您说句话呢。
那好吧，把新娘子带进来吧。
伯克转身朝过道里他的老婆点了点头，于是那刚从维尔克斯庄园转卖到塔拉来的黑女人就走了进来，他的身后紧跟着个扭扭捏捏的小姑娘，几乎被他妈妈那宽大的花裙子完全挡住。这是他12岁的女儿。
迪尔西个头高大，腰板挺直，看相貌说他30岁到60岁都行。矮板的古铜色脸庞光溜溜的，五官中印第安人特征倒比黑种人的更为鲜明。他红皮肤，额头又窄又高，颧骨突出，鹰钩鼻子，鼻头扁平，黑人似的厚嘴唇，肯定是两个民族的混血。他神态自若，走起路来比嬷嬷还神气。嬷嬷的神气是学来的，
可第二喜是生来就有的。
他说起话来比多数黑人口齿清晰，字字斟酌。
晚安，各位小姐。杰拉尔德先生，对不住打扰您，我就是想当面跟您道个谢，多谢您把我和孩子买了下来。愿意买我的人倒挺多，可都不愿意买我的闺女普利西，真是谢谢您了。这下我不用为孩子伤心了，我一定会好好干活的，让您知道我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杰拉尔德清了清嗓子，做了善事给人说破，他怪难为情的。
第二戏转向斯嘎里，眼角堆起几分笑意。啊，斯嘎里小姐，波克跟我说您要杰拉尔德先生买下我的，所以我叫普利西给您当个丫鬟吧。
他的手往后一伸，把小姑娘拽了出来。这孩子褐色皮肤，两条腿瘦骨伶仃，小鸟似的，一堆小辫子细细的用线扎起来，一根根硬硬的翘在脑后，眼神聪明伶俐，样样看在眼里，脸上却装得傻了傻气的。
啊，谢谢您第二喜，不过这事儿您还得问问嬷嬷，我从小都是她伺候的。
迪尔西不动声色，这腔调准能气死嬷嬷。
啊，嬷嬷老了，她是个好嬷嬷，可您如今是个大小姐了，是得要个丫头了。我们家的普利奇伺候英蒂小姐快一年了，会做针线，也会梳头，干得跟大人一样好。被他母亲搓了一指头，普利西冷不丁地行了个屈膝礼，朝斯嘎里咧嘴一笑。斯嘎里不由得也朝他笑笑。会卖乖的小东西。随后斯嘎里大声地说，啊，谢谢你第二喜，这事儿等我母亲回来再定吧。谢谢小姐，晚安。
迪尔西说完之后转身带着孩子退了下去，波克乐颠颠地跟在了他们的后面。
饭桌拾得干净了，杰拉尔德又开始高谈阔论，不但他自己觉得没意思，听的人也没一个感兴趣。他扯着喉咙说什么就要打仗了，还反反复复地问，难道南方能由着北佬欺负吗？女儿们只好厌烦地应着，是爸爸，不爸爸。卡琳坐在大灯下，全神贯注地读着一本浪漫小说，说的是一位少女如何在心上人死后做了修女的故事。她边看边默默流泪，想象自己戴一顶白色的修女帽，一定楚楚动人。苏埃伦一面忙着为那个提起来就要咯咯笑的所谓宝贝嫁妆箱做刺绣，一面琢磨着明天野餐会上该想个什么法子，才能把苏图尔特·塔尔顿从姐姐身边拉走。他觉着自己浑身都是可爱女孩的品性，但姐姐却没有。至于她姐姐，此刻正为阿什里心烦意乱呢。爸爸怎么老是萨姆特要塞、北老什么的，没完没了。明知人家心都要碎了。与许多少不更事的人一样，斯嘎里奇怪自己都这么痛苦了，世界怎么还是老样子。自己的心都碎了，别人怎么可以如此的自私，如此的不当回事儿呢？
斯嘎里的心中倒海翻江，奇怪的餐室怎么还照样安宁，与平日别无二致。 笨重的红木餐桌，餐具柜，一大堆的银餐具，光滑的地板上那块碎泥拼花地毯全在老地方，跟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这屋子亲切舒适，平日晚饭后全家聚在这里安安逸逸，真让人开心。但今夜他看什么都心烦，要不是爸爸那些大嗓门嚷嚷着的问题，他早就溜了。沿着黑暗的过道去艾伦的小帐房，倒在那只旧沙发上好好的哭他一场。
那间屋子他最喜欢了，每天早上妈妈总坐在那儿的大写字台旁记账，一面听监工焦纳斯的汇报，全家人也爱在那儿消磨时光，听艾伦的鹅毛笔在账本上沙沙作响。杰拉尔德躺在旧摇椅里，姑娘们坐在沙发上，几只沙发的垫子破旧不堪地凹了下去，便被从前厅挪到这儿来。此刻斯嘎里真想到那儿去，单独与妈妈在一起，好把脑袋靠在她的腿上安安静静地哭一场。可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呢？
忽然石头道上车声隆隆，艾伦轻声打发车夫的声音飘入了餐厅，一家人都期盼地抬起了头，只见艾伦匆匆而来，群居摆动，脸色疲惫忧郁，一股美人英香袋散发出的馨香淡淡地飘来，这馨香仿佛永远会从艾伦衣裙的皱褶间悠然而出，使斯嘎里一闻到这馨香就想起了妈妈。嬷嬷紧跟在后边，拎着那只皮包，下唇撅着，眉头紧锁，一面摇摇摆摆地走着，一面嘀嘀咕咕。她故意压低了嗓门，不让人听明白，可又分明听得出他一肚子的牢骚。
哦，对不起了，我回来晚了。艾伦从疲惫的肩头顺手一扯，将披肩拉了下来，递给了斯嘎里，随手在斯嘎里的脸上轻拍了一下。
杰拉尔德一见艾伦，顿时满面生辉。
哎，那个小杂种受洗了吗？
哦，受洗了，可也死了。
啊，
哎，可怜的小东西。
嗯，
原来担心艾米也会死，好在他挺过来了。女儿们都盯着妈妈，一脸的吃惊与疑问。杰拉尔德哲学家似的摇了摇头。
小崽子死了倒好些，可是连爹都没有。
哦，时候不早了，该做晚祷了。艾伦轻声地打断他，要不是斯嘎利深知妈妈的性情，也一定没有注意到他是有意打断爸爸的话的。要知道艾米的小娃娃的爹是谁，那多有意思。可斯嘎里知道这件事儿甭想从妈妈嘴里问出来。